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五，农历3月23，北京多云，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回信勉励海军潜艇部队某艇员队努力锻造全面过硬的水下尖兵，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就刚果金遭受暴雨灾害向刚果金总统致慰问电。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丁薛祥出席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宁夏做好水文章，真学实干惠民生助增长。
权威部门化开局，我国基本建立全链条粮食应急保障体系，粮食安全保障更加有力。
苏丹冲突双方签署协议，就部分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
以下是详细内容。
总台记者陈新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海军潜艇部队某艇员队全体官兵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习近平在回信中表示，看到来信，我想起了10年前同你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得知你们勇挑重担，敢为人先，攻克一系列难关，出色完成了担负的各项任务，我感到很高兴。习近平强调，潜艇部队战斗在深海大洋，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牢记党和人民重托，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努力锻造全面过硬的水下尖兵，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海军潜艇部队某艇员队是我国某新型潜艇战斗力建设的重要力量。2013年4月，习近平看望慰问该艇员队官兵，同他们共进午餐，深入交流。10年来，该艇员队忠诚履职尽责，圆满完成战备远航、试验演训等多项重大任务。中央军委先后2次为他们记集体一等功。近日，该艇员队全体官兵满怀深情给习主席写信，表达牢记统帅嘱托、加强练兵备战、提高打赢能力的坚定信念和决心。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0号就刚果金遭受暴雨灾害向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日刚果金遭受暴雨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和灾区人民致以诚挚的慰问，相信刚果金一定能够战胜困难，重建家园。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时强调，坚定信心，保持定力，稳扎稳打，善作善成，推动雄安新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以及发表的重要讲话，让广大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学习领会好，贯彻落实好，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雄安站是雄安新区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指出，要进一步完善连通雄安站和雄安新区的交通微系血管，提升人流、物流聚集和疏散的效率。雄安站站长杜晓军向总书记汇报了车站建设、运营等情况。他说，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指明了下一步的工作方向。
我们将从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入手，优化升级站内设备设施，不断提升客运服务品质，把雄安站管理好、运营好，助力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发展。
雄安新区荣东片区南门营社区安置了安新、荣城两县回迁群众5000多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建设好雄安新区，重要的是衔接好安居和乐业，让群众住得稳、过得安、有奔头。南门营社区党总支部书记王伟霄：
总书记对群众的生活很关心，主要看了我们的便民服务站、社区会客厅和我们的社区食堂。在我们日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们以服务群众为中心，围绕基层党建全覆盖、基层治理解难题和我们的志愿服务舒心风，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
雄安城际站枢纽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的核心位置。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了解启动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及重点疏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展情况。总书记指出，交通是现代城市的血脉，血脉畅通，城市才能健康发展。雄安新区管委会副主任安庆杰说，要进一步把基础设施等建设好。
我们感觉到干劲儿更足。启动区的建设呢，是把基础设施建设、生态设施建设、服务设施建设搞好，为疏解单位服务搞好，为未来之城啊、前建大计啊做出我们的贡献。
白洋淀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湿地生态系统。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强调，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必须统筹谋划，扎实推进。雄安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尹松说，下一步将采取更加科学、务实、高效的举措，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
我们一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坚持补水、治污、防洪三位一体，统筹规划、协调推进，持续巩固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效，以良好生态环境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雄安新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战略部署。中国华能总部项目是雄安新区首批标志性疏解项目之一。企业雄安分公司负责人王德学表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高标准高质量推动企业疏解各项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雄安新区，令我们倍感振奋，备受鼓舞。作为首批疏解到雄安的中央企业，坚定不移推动企业疏解各项工作，在雄安积极探索园区能源、绿色零碳发展模式，为整安创新发展增动力、添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工作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高质量疏解发展并举。河北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贾乐堂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引领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下一步，我们要扎实推动各项工作，加强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京津两市的对接联系，全力服务保障雄安新区建设，加快推进首批集中疏解项目落地实施，支持雄安新区加快聚集科创资源，推动雄安新区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全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李强总理提出明确要求，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同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学习调研成果转化为实际行动，扎实做好这项重要工作，确保取得让党和人民满意的成效。丁薛祥强调，要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有关稳就业政策措施要抓紧实施，讲求精准，讲求实效，大力开拓市场化就业渠道，一揽子兑现社会保险补贴、吸纳就业补贴、职业培训补贴等政策，对有创业意愿的毕业生落实好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政策， 用足用好各类政策性岗位，实施好基层就业项目，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深入细致做好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加强对困难毕业生群体的兜底帮扶，依法规范市场招聘秩序，注重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引导高校调整优化学科专业。丁薛祥要求各地各部门各高校要再动员再部署，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政策保障，做好宣传引导，确保完成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目标任务。国务委员盛贻勤出席会议并讲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四川宜宾学院主要负责同志以及优秀毕业生代表先后做了发言。
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
在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中，宁夏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为目标，认真做好调查研究，破解宁夏干旱地区因用水紧张带来的发展难题。总台记者许波、牛巧刚、徐艺新报道。
水这个每年咱们水务局从上乡上给你供赞扬吗？够不够用？
我这个不够用，
不够用。
在宁夏吴忠市盐池县冯记沟乡马儿庄村，村民牛姓家的50亩玉米到了出苗后第一次浇水的关键时期。牛姓说，今年每亩地的灌溉用水指标从去年的265立方米降到215立方米，足足少了50立方米。他担心，如果天公不作美，恐怕玉米要受旱。
天要帮忙了那就好，天不帮忙就困难大了，不帮忙少收入那就。
宁夏是炎黄九省区中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2023年度黄河流域转入枯水年，宁夏的可耗黄河水量较去年同期缩减了7%。如何破解用水难题，减水不减收？在主题教育中，宁夏水利厅就此制定专项课题，来到田间地头实地调研。
现在这个用水的强度呀、需求呀，你们现在是个啥状况？
目前就按照现在这个水量，如果遇到天降雨了，这个水呢就是保证了作物不减产。
那么下一步你们线上就这个优化种植结构呀、提高用水效率方面，你们还有啥具体的？
调研中，宁夏水利厅副厅长王兰海提出优化种植结构、提高用水效率的建议。除此之外，针对调研掌握的情况，宁夏将加紧修建蓄水工程，对农业用水进行调峰，保障农业生产用水的同时，让用水更加精准有效。通过推进水权改革，农民节省下的灌溉用水指标可以开展市场化交易，让增收成为节水的动力。宁夏水利厅节约用水与城乡供水处四级调研员景清华：
田间或者是高压节灌上的不足，它就有潜力可以挖。除此以外，还有我们的理念培育，让人人都要参与到节水头来。宁夏要发展节水问题，就要靠生动发展，没有别的路。
水家底有限，节水是唯一出路。通过调研，宁夏更加坚定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宁夏水利厅副厅长王兰海表示，将不断完善节水工程设施，加快推进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打好深度节水控水攻坚战。
这次呢，我们主题教育结合宁夏的区情和水情，我们既能在经济社会生产发展上以水的这些问题来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也要在我们缺水地区下一步乡村振兴上、改善民生上、促进咱们老百姓增收上，也要有一些管用实用的这些措施。
权威部门话开局。
国新办昨天举行权威部门话开局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有关情况。目前我国基本建立了涵盖储运、加工、配送、供应等全链条的粮食应急保障体系，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丛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发展，坚决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目前，我国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17.5 亿亩左右，已建成10亿亩高标准农田，农业科技水平和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随着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深入实施，粮食生产基础将更加坚实。
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19连丰，总产量连续8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口粮的自给率在 100% 以上，谷物的自给率在 95% 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大概是480公斤，高于国际公认的400公斤的安全线，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丛亮表示，
到2022年底啊，全国共有粮食应急加工企业6584家，应急储运企业4846家，应急配送中心3542家，应急供应网点56495个，应急加工能力呢，每天可以达到164万吨，能够满足呢全国人民2天的需要。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在增产和减损两端同时发力。这几年我国粮食市场存在过度加工的情况，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黄伟表示，要加大适度加工技术研发和成果推广力度，升级改造加工设备，减少不必要的粮食油料损失和消耗。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丛亮表示，要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精心组织粮食收购，指导各地和各有关企业抓好呢市场化的收购和政策性的收购，压实呢各方的责任，切实呢做到呢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有车送粮，确保呢颗粒归仓。
今年是自贸试验区建设10周年，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一季度21个自贸试验区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6.6%， 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2.1%。 自贸试验区充分发挥先行先试优势，积极探索稳外贸稳外资新思路，努力培育增长新动能，为全国外贸外资平稳发展做出贡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21个自贸试验区进出口额1.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6.6%， 高出全国1.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949亿元，增长 8.5%， 进口10363亿元，增长 5.2%， 实际使用外资719亿元，同比增长 22.1%， 高出全国17.2个百分点。自贸试验区进出口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占21个省区市的比重分别为19.4%和18.1%。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觉婷表示，各自贸试验区强化制度创新，赋能发展。
例如，广东自贸试验区实施 RCEP 原产地签证无纸化申报，快件易服品出口6小时内放行。浙江自贸试验区推动保税和非保税油气产品同贯共处，出口监管仓一仓多能等制度创新。
上海、江苏等自贸试验区精准施策，推动发展优势产业，有力促进外向型产业发展。多地自贸试验区建立了外贸外资企业白名单、服务台账等，加强生产经营服务保障，积极强化国际物流通达能力，创新推动物流运输通关便利，服务外向型经济发展。舒觉婷说，
今年是自贸试验区建设10周年，商务部将举办系列活动，帮助国内外企业更好了解自贸试验区的创新举措，共同把握发展的新机遇。
今天是我国第15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连日来，各地按照部署，结合本地区灾害风险特点，创新举措，精心策划，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日前，一场特别的地震逃生救援演练在福建福州高级中学进行。演练模拟的是当地发生5.5级地震， 学生在上课过程中收到地震预警信号，在老师的引导下有序疏散逃生。
老师就是在门那边指挥我们先从右到左依次撤离，有序撤出，双手护着头跑出来。
大家都非常非常迅速地从里面逃出来，没有推推搡搡。
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教育，提升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应急管理部应急指挥专员杨晓东介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活动更加注重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借助各种载体平台，尽可能扩大普及面，提高参与度，增强实际效果。
聚焦城乡社区、学校、医院、机关、企事业单位、施工工地、大型商业综合体等重点场所，广泛开展公益讲座、访谈、知识竞赛和科普体验。
如果您在家中震时就近躲避，震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这段声音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地铁车厢中循环播放的防灾减灾宣传片。今年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在全省范围内打造一条减灾地铁专线和135条公交专线，通过播放视频、悬挂标语、喷绘海报等方式向公众宣传防灾减灾知识。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汪多刚介绍说，
让群众在乘车间隙等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增强减灾意识，掌握减灾常识，学会避险技能。
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全国年均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直接经济损失比前五年均值分别下降 54.3%、76.4% 和 23%。 去年全国因灾死亡失踪人数创新中国成立以来年度最低。杨晓东表示，提升防灾减灾能力是一项长期系统性工程，今后还将加大宣传力度，提高群众参与度，不断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落实灾害风险隐患排查、预警响应行动、紧急避险转移等措施，推进基层社区应急能力标准化建设，加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公众灾害风险意识和自救互救的能力。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1%，国内物价保持在合理区间运行。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7188亿元，同比多增649亿元。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显示，四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2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2729亿元。
记者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汽车产销量分别达835.5万辆和823.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8.6%和7.1%。此外，一到四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达229.1万辆和222.2万辆，同比均增长42.8%，市场占有率达27%。
今年以来，我国实施各项税费优惠政策，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四月份，全国新办涉税经营主体148万户，同比增长28.8%，创业活力有效激发。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4个部门日前联合发文，要求健全完善行风治理体系，重点整治医药领域突出腐败问题。根据通知，将强化医保基金监督管理，同时严肃处理医疗机构工作人员违法违规谋取个人利益行为，明确行业底线红线。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最新数据显示，近十年我国护士人数年均增加8%，截至2022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超过520万人，我国护理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自5月15号起全面恢复口岸快捷通关，恢复实行内地居民赴港澳团队旅游签注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申办赴港澳地区探亲、工作、学习证件全国通办等四项出入境管理政策措施。
中国与厄瓜多尔昨天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是厄瓜多尔和亚洲国家签署的首个自贸协定。厄瓜多尔成为中国第27个自贸伙伴，也是继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之后，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4个自贸伙伴。
南宁海关昨天通报，今年前4个月，广西对东盟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达到1049.1亿元，同比增长123%，实现倍增。
2023中国中部工业博览会昨天在江西南昌开幕，吸引了近400家国内外制造业优质展商参展，展出粤港澳大湾区及中部各省市地区智能制造产业链最新技术产品。
重庆至湖南长沙的渝湘高铁重庆至潜江段木梁隧道昨天顺利贯通，比计划工期提前3个月，标志着全线施工取得阶段成果。高铁建成后将结束重庆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没有高铁的历史。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以色列国防军11号表示，截至当天20点，在本轮冲突中，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共向以色列发射了803枚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以色列急救组织称，一名以色列人11号在袭击中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军方表示，以军已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191个地点进行了打击。加沙卫生部门当地时间11号晚称，自以色列军队5月9号开始空袭加沙地带，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以来，已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29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至少93人受伤。
本台消息，沙特多家媒体当地时间11号晚间报道称，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签署协议，就部分原则性问题达成一致。媒体曝光的协议显示，苏丹冲突双方强调坚持苏丹的主权和统一，尊重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对军事人员和平民有所区别，允许所有平民离开冲突相关区域，承诺保护平民的生命安全，并避免任何可能对平民造成伤害的军事行动。截至发稿，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并未就媒体的报道作出评论。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11号证实，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华莱士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军队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方面对英国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持负面态度，俄方会采取必要的回应措施。
第42届东盟峰会11号闭幕，本届东盟峰会发布了关于加强地区支付互联互通，在跨境交易中增加本币使用，以增进金融稳定和一体化，加强地区电动汽车生态建设，以促进经济一体化、能源转型和减排，以及提高东盟组织能力和机构效率等成果文件。
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僵局持续。当地时间11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如果美国未能提高债务上限并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和全球经济将面临严重后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当天表示，美国债务违约造成的利率上升或将导致美国银行业进一步动荡，美国各方应紧急解决当前的债务上限问题。
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从 4.25% 上调至 4.5%，这是2021年12月以来英国央行连续第12次加息。英国央行在当天表示，相比欧元区和美国，英国通货膨胀水平更高，如有必要未来将继续加息。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稳、杨森，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从太空再次认识地球，航天宏图，遥感领域的北斗星，中国遥感服务全球，航天宏图。好
戏，雁湖月台凝视乡，
临城绍兴越来越好，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胸怀梦想者，
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7点整。